我们上个礼拜第五册已经结束哈，所以这个礼拜因为经过讨论的结果，我本来是想继续往第六册走了，但是其实因为前面的部分，我想一些基本概念还是要，我想熟悉对我们会比较好，因为既然我们在念早期课嘛，所以呢，我们就回过头来把第四册来看一下这样子。那我们今天的话呢，就进行第四册的这个第一节，也就是第149节。那第149节它主要的一个论点就是说，在所有的行为当中它是存在着行为的，就是我做任何事情，我以为我在做任何事情，可是事实上这个行为当中，它另外有行为的，就是说它其实是上一个层次的行为这样，那这也就是算是一再的强调，而且，整套书当中一直在强调的这个观念。所以如果说我们今天在看赛斯书，我们说我们在研究赛斯，那如果说我们在研究赛斯的话，无论如何都必须要把多次元的这个观念放在我们的心中。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真正在把赛斯的思想放入自己心中的一种幻化。可是我很多的朋友呢，他们在念赛斯书，他是在考虑以我物质实相来讲，我的好处是什么？我能得到什么利益？我可以学了赛斯之后，在我的物质上做什么改变？那一个行为当中存有另外一个行为，你今天的任何的表现或任何的东西，既然行为当中还有行为的话，那我们的物质表现其实还。所以我们在物质世界所碰到任何事情的话，如果说你去看嘛，如果说我们知道我现在的生活，它其实是内在的行为的一部分。好，那我现在的行为基本上至少在内心里面我们是安的啦，我们一点都不需要担心，一点都不需要恐慌，一点都不需要有太多的自我控制在里面，因为我们是内在自己的一个行为。那我们的任何的行为所产生的结果，也一定再会回复到我们的内在行为。那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想，当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常常我们的梦中还会再继续做梦中梦，对不对？比如说，你觉得我醒过来了，其实你还是在梦中，有没有？好，那既然你的行为当中都包含着行为，就是我在一个梦。而这个梦当中醒过来，既然是我还在做梦，那这个梦中醒过来还在做梦，那本身我们自己本身它本来就是一个行为当中存有另外一个行为的这样的一个意义。那这样的意义对我们的思索到底是什么？因为我觉得说，当然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身为人，我们大部分的想法就是认为说，我就要用自我控制的方式来达成我的所有的想做的事情或我的愿望，可是事实上，你的行为当中就包含着上一个层次的行为啊。那我在上一节课我有提到我说赛斯到底有没有在说信念创造实相？其实赛斯没有了，不是说没有，应该说他不是这么说的哈。如果说你把《个人实相本质》这一本书翻开，那么就有赛斯序，对不对？赛斯有序嘛，有序言。那赛斯对他的这一本《个人实相本质》的破题是怎么破的？他怎么破的？他是用什么方式来说他想要讲的这一本书？因为他的序当中就是，讲的他的对这本书的观点跟看法嘛。那我把你如果去看一下《个人实相本质》赛斯序的破题他是这样破的他说今夜的这一篇短句，他把它当做短句。可定名为个人实相的制造，我怎么创造我个人实相？然后他的破题是说经验，你的经验，你的体会是什么来的呢？我有什么经验？我感觉到我在人生当中我体验到什么是怎么来的呢？是我的心智，心智并不属于你，心智因为我们知道心智它是比较上层的，你的心智，你的精神，还有呢有意识的思想与感受，以及无意识的思想与感受的产品。那其实它的破题已经解释很清楚，你的有意识的思想与感受， 跟你无意识的思想与感受，加上你的心，你的这个意识心来源的心智跟他的精神，这四个东西所产生出来的产品。所以是信念创造实相吗？可以这么讲啦，但是它有更细致的东西，就是你在做信念创造实相的时候，你一定必须要考虑到我今天所说的哈，整套赛事书它讲的就是一个多次元的概念，它讲的是一个多次元的概念。那这个多次元的概念，你可以在任何地方看得很清楚，因为赛事一直都是这样讲的，就好像我刚刚提到赛事对个人实相本质的破题哈，这本书被认为是赛斯心理学吧，然后应该说是赛斯在个人创造实相当中最重要的一本书，但是他讲的是说心智、精神、有意识的思想与感受跟无意识的思想与感受。那思想跟感受，思想不是信念啊，你很多思想，然后感受是什么？感受是 有关于你的情绪的部分，所以思想与感受。有意识跟无意识的，那无意识的是什么呢？我想我们学赛事大家都有一段时间的，所以无意识就是上一层次的啊，是潜意识的东西，是属于你现在可能不太很熟悉，可是它是属于你内在自己的一个情况。所以他在149节他提到说，行为之中是存在有行为的，而你再去检查你的梦中的行为，你就知道事实上我们比较重要的应该是我们对不是应该不是实相的创造，而是实相的认识，就是对你自己的本质、天赋、才能的认识，或你的生活的方式的认识。我觉得这个比那种一直想去控制这个可能要更重要。那我们就来看第149节哈。晚安，那赛斯晚安，关于鲁伯的一个简单的注意事项。那我们也好几天都没有提到，对生活实用的方法。那这一段就当作是吧，就给他准轨了哈。他说，在他的生日之后哈，也就是第二天哈，是一个非常好的放弃吸烟的机会。这一天对他来讲哦，开始是一个非常，一个非常有利的历程，这样的历程是非常有利的哈。其实那这样讲的话，就是说他的理由是什么？他说，你的生日的第二天，因为他的能量肯定是非常非常确定的。我们的生刚出生后的第二天，一定是非常能量是非常确定的。那在潜意识当中哈，为出生进行挣扎的这样的事情，就是我要出生，我要出生，我要出生。在生日之后立即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扩张时期，好，这是对鲁伯个人自信的一个结束了，就今天这一节课对他的自信的结束。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庆祝生日，当然不只是说去吃吃蛋糕啦，然后喝喝酒啊，开开心啊，去 party 一下这样的，有的时候是说你 每一个一年的生日当中，是提醒你刚刚出生，从幼儿刚刚出生的时候那种极度想扩张的那种潜意识的挣扎。那个时候呢，当你下一个决心要去改变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那你这么讲的话，那么庆祝生日恐怕就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没有意义的事情了，就啊，每一年都有生日啊，那有什么了不起啊？那反而是说，在这一天当中，赛斯这边的论点是说，因为你刚刚出生的第二天，你肯定会有非常强的能量，而且会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扩张。那这个时候你去下一个决心要做什么事情的话，那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以及非常有利的机会，这样子。我们每一年的生日都来计划一下这样子。我最近也在种菜嘛，那我就发现那个苗摘下去之后哈，有时候很久，可是当它开始长芽之后，哇，那个生命力就非常强了。你怎么用水冲它或怎么样，不太容易死掉了。 问一下哈，有没有人想种蝶多花？你想吗？
漂
亮。是吧？不止漂亮，因为我听说它的叶子可以做层次饮料，然后它的不是叶子的花朵可以做层次饮料，叶子可以吃，所有部分都可以吃了。那听说对眼睛非常好。然后我最近在呼20棵苗，但是前一批已经种了大概八九棵了，已经蛮长的。那我花了就拿给你好了。
你是从种子开始种？
我从泰国买种子。
哇。嗯、泰国跟这边气候不一样，适合吗？
应该蛮适合的。它生命力真的超强的，我摘下去大概3-4天哈，它就开始冒芽了，它2-3天就开始冒芽了，然后一个礼拜它已经可以长这么高了。那听说整个树叶花都很好，它可以玩很多东西了，比如说你想紫色的饭啊，蓝色的饭啊，或者是染头发啊，然后是干嘛都可以的。所以要的话跟我讲一下，也没有很多了，我就砸20个种子这样。好，那因为他这里提到说5月8号是真的生日，那这一天要4月多吧，那一天是4月26号，好，我们今天是3月26号哈，差一个月。好。那他对约瑟是讲到说，你会从你的病情当中能够彻底恢复，我不晓得是鼓励他还是怎样，不过显然好像约瑟活得蛮好的、所以现在就开始正式的课文了。他说呢，我再说一次、有关于你们的行为的性质、他说我想就梦境实相的讨论来讨论这个行为的这个性质。我是觉得是这样子的哈，你去看哈，我不觉得任何一个人类哈，他能够这么的深入去研究每一个你的思维行为或者任何的东西哈，他能够这么仔细，因为他已经你他提出来，早期课提出来是让你一直去思考它，你不见得会懂它。可是你去思考它，你一定有所好处的。比如说你去看、他提到的一个问就是，好，你会行为，那你行为是不是跟梦中的行为是不是产生关联？然后呢，你的梦中还有梦中梦，对不对？就单单这样的话，就是一个行为当中它包含了很多行为嘛。所以他用梦来讨论行为，我觉得是一个蛮实际的一个状态、他说你经验的实践、这是指那个约瑟、那会将使你更清楚了解行为的真正本质。当你有去记梦啊，有去实践它，那你可能会比较知道它真正的本质。我昨天也做了一个梦，我梦见我到白宫去玩，然后碰到这个川普的秘书，很好玩。
然后呢？
没有，那个办公室着火爆炸。但是好像没有那么严重了，不过就是说、我是经历他们的安检这样子。他说呢、他说我们说过、行为之中总是存在行为，好，我以为我在行为，但是不是，你的行为当中它后面有你上一层的心思意念，是上一层的行为。这个的话你从3个2人自己可以看得很清楚嘛，是不是？我们有自我意识，我觉得这是我做的，但是赛斯说不是你做的，是上一层的行动在做的，你是上一层的行动。我们自己觉得我自己很了不起啊，什么我是教主救世主什么主哈、可是事实上你是内在的行动的一部分，你是内在的行动的一部分，行为当中 总是有存在行为的，不是你的行为，是还有上一层的行为。那好像梦中也有还有可能有新的梦，你去看这个思维意识的本质，它是这样的一个行为圈一直往下走哈。它我今天这个当中有附一个图，那你去看它图后面下面有个图哈，你看那图很有趣哈，来看一下那个图。那个图的话，它是在讲说，最前面不是有一个小小的圆圈吗？那他说他是他的概念，然后后面呢，他其实有很多的点都连在一起，然后再往上面一层的话，它有很多的圆圈，最底下是一个圆圈嘛。那这个是那个真罗伯兹他感觉到的，有关于他自己的概念的来源啊。那一样的情况，我们也在想说，我这样思考，那我为什么会这样思考？我为什么会变成我是这样思考的人？那我好像从头到尾一出生就是一直都是用这种方式思考，可是我从来没有怀疑过，那如果我不是这样思考的，我是什么样的我啊？比如说当你去看到别人，比如说我看张大哥，我看 Jenny， 对不对？那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那样思考，当然后来是由于你的人生经历或你的过程，然后你的思考方式就慢慢受到他影响，但是你是朝着那个角度在走的。因为他有一个在下一章他有个概念，他说所谓的片刻点，它是一个次元，它是一个实相，它是拥有你的经验的一个不太会意的一种时间，但是它却是整个时间的时间点的一部分。所以它的一种解释方式，你去看它是非常的广阔。好，那这个东西里头你再深入 去想一想的话，里面是有很多东西的。所以呢，他说如果说行为当中是存在的行为，但是如果要更明确来讲的话，是所有的行为并不一定包括在对你们现在明显的行动或运动上面。我现在做一件事情是很明显的，我要去上课是很明显的，可是这些东西或这些安排，它其实不一定只有这样而已，它还有上一层的东西。好，那他讲一个东西，他说行为可能是一个临界点或开放于其他的行为，就是当我变成一个什么叫临界点，就是到那个地方你就开始产生一个动力去做那件事情。好，那个叫临界点嘛，好像一件事情我有一个想法，然后到满意的时候我就到了一个临界点，而这个临界点呢是内外在合一的。比如说我好想去买一个什么东西，看了很久，比如说蝶豆花好了，我很想买蝶豆花，后来想想就买了啦，管他的。当时会担心说你从泰国买那些蝶豆花回来会不会有什么麻烦或什么，不管他了，就很想要，所以就到一个临界点的时候，到那个点好了就买了，管他的。那这个就是你的一般行为可能是一个临界点或开放于其他的行为的一个我们觉得很明显的动作，但是它不是只有那个动作，它还是来自于内在的一个变化这样子。所以在某个程度来讲，所有的行为包括演变，它是一不断在演变，演变到一个程度它变成一个临界点。比如说你认识一个你的阿纳达，那认识他认识他认识他到一个程度，到了临界点说我选择了，我要跟他一起生活了。那当然可能第一眼看了觉得很有爱啦或怎么样，但是也一定会变成一种演化的所以演变的状态。那这个演变的状态它还是一样的，它并不只有一个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它其实是内外在一直在合作。那包括什么呢？包括梦中的行为本身也是局部的物质现象的一部分。比如说我梦到什么事情，比如说我梦到我一个家人生病了，然后后来情况不是很好，那以后碰到任何事情的话，我的容忍度就变得很高了，因为觉得说我曾经经验过失去他的感觉， 所以现在他仍然还在的时候，那我就突然间我的那个我的思考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当有的时候你看哈、哦，你梦中的很多的部分哈、哦，它会变成极不物质现象，它会对你的物质会产生一个影响。我们再看那个前面启动 Inception 那部电影就是这样嘛，他不要再，他跟你借钱你不会借他，可是他的钱在上一层当中，在潜意识当中哦，让你已经接受这个事情了，那哎，他就在潜意识当中他就知道应该怎么做了，而他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但是他就是要怎么做，啊、哦，那我相信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也一样嘛，比如说我后来为什么走到去学赛斯，我后来我就是你去看那些隐隐约约产生的行为哈，那有很多东西它其实跟你的梦中行为也是多少有关，因为你的梦中行为也是会变成物质化，所以他提到说，所有你的行为啊，它到一种临界值的时候，它不断演化到临界值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开始行动，所以他用这种方式来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所有的行为，它其实是跟内在行为跟梦中的演化跟所有的演化都有关系，那梦中的演化其实跟内在是有关的嘛，就我内在有这些东西，所以我一直受到很多内外之间的前我的影响，或可能性可能性自己的可能性实相的影响，但是我们自己并不警觉到说，我觉得我好像自己都在做主，在做决定，可是不见得是那样，因为行为当中有行为这样子。那这个东西它的真正意涵是什么？真正意涵告诉你说，其实你也没有，你不要有什么太大的罪恶感，因为当你不断到了一个临界点的时候，它在过程当中它早就有演化，只是说这就是内在的意愿跟内在的行动的一部分，你不觉察到而已。你可能发生一些变故，或可能一些人生的很大的转折，可是它本身就是内在行动的一部分，因为行为当中有另外有行为，它并不完全是你自我完完全全在能够主控的，因为它会要到一种程度要变成临界点的时候，它开放给其他的所有的行为，然后它开始慢慢演化，然后也在梦中，也就是在上一层，我们知道梦的并不是我们认为的梦嘛，梦它其实是一个心灵场域，是个电信实相的一个心灵场域，所以也就是我们跟我们的内在放下身体的时候可以沟通的那个场域哈，所以他是这么讲哈，他说，那么梦中的行为的种类哈，真是无穷无尽，而这本身就是一种持续的行为运作。我们天天都在做梦，啊，只是有时候我们并不知道，那么做梦的种类真的是无穷无尽，但是它本身是持续在行为运作的，就是按照我们在上一次所念到的信息，就是说如果说你一个晚上有九个梦，那么你第一个梦跟明天的第一个梦它是有联系性的，好，那第五个梦跟第五个梦明天的第五个梦是有联系性，跟后天的第五个梦是有联系性的，所以它是一个持续的行为的一个运作，啊，而且它的行为是无穷尽的。那他说还有就是说，最简短的来讲，在梦中我们创造一些形象图像，啊，那这些形象图像呢，随后也采取行为，我们的形象行动它也会采取行为，它会移动，它会说话，它会走路，它会跑，然后有时候在梦中有梦，而这里的做梦只是梦见他自己在做梦。我常常讲说，我在做梦的时候，他梦到好好听的音乐哦，好，那像我昨天梦是很长很长的，那包括很多的事情，怎么去检查，然后过什么关，然后进去里面呢，每一个走廊它有不同的国家在里面做一些展示，包括中国卖很多艺术品，好，那我进去逛了一圈，那后来有人跟我讲说这都是画作，可是我真的有看到很多画作，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些画作到底哪里来的，就那里头有很多图像，那也会移动，可是那些图像它会继续再继续发展，比如说我现在我看到 啊，白宫里面有一养了一只植物，很特别啊。那我从来没有看过那种植物，可是我在那地方看到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好像说我听到这种音乐，可是这音乐并不曾经在我的感知范围曾经听过。那我相信也没有在这个世间曾经被创作过，可是它真的很美。好，那所以我们在梦中创造的这些形象，这些形象也会随着采取的行为，他们会继续下去。比如说我在白宫所看到的那个中国人在中国领事馆在展览的那些东西，那他也会再继续展览了，啊。所以以这么讲来，以这么说来讲的话，他就提示我们一个概念：我们现在只看到我们自己的那个纬度，对不对？我们唯一看得到的是我们的纬度，对不对？那我们这纬度是不是原子电子建构而成的？那有没有其他纬度是我们所看不见的原子电子所建构的纬度？但是因为我们的感官感觉不到，而明明是有，如果没有，那赛斯他怎么会这么逻辑的去传这么棒的一套书，而且是条理分明的，而且真的可以让我们再思考。比如说他今天讲的这个内容，你不觉得你可以好好去思考一下吗？你的行为当中是有行为，你的梦中是有梦的，你梦中只 碰到的是那些样式艺术品，那些所有的图像，那些人，那些物品，他们是持续在行动，只是说那个行动他所建构的那个原子电子在我们这个实相当中没有办法用我的感官去感觉到。好，但是我有一种方式去感觉它，就是当我不再用我现在的物质角度去感觉它的时候，就能感觉到了。那么做对做错有那么重要吗？好，所以这里的话，它纬度是更加的多样化，不是只有我们所知道的纬度而已，它有很多纬度是超我们的想象的。那梦中里面的那些 picture 那些图像执行许多行为，比如说这样讲， 我说我看到各个领事馆在那边有布置，然后我是真的看到，而且各个领事馆比如说他所展示出来的东西就有他们的特色，那有些东西也并不是我看过的，不是说我以前看过什么我把它移植到那边变成我现在梦中看到，不是，而是说他在那边他真的有新的东西让我看到。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好，那你在梦中的话，比如说你执行的东西是有关你跟你的身体肌肉有关的肉体性的运作，好，比如说你去爬山，或者是你去跳高撑杆跳，或者是你越野车，这些东西是属于你在梦中是执行肌肉型的一个肉体运作。可是这些行为当中，不管这些行为是什么，它都不是在一个纬度上面所形成的，它不是一个纬度，所以它也许是心理性的运作，也许是肉体性的运作，也许是审美的实现，也许是艺术的表现，不管是 哪一边，它都不是一个一维的纸板上的图案。意思是说，我假如说我认为说我现在的物质世界是唯一的世界，那应该是我去运动，比如说我去慢慢这个跑步，那么我觉得我的肌肉是 才是应该是健康，对不对？可是不见得啊。他说如果你在梦中的话，因为它纬度更多，对不对？你在梦中你觉得你去健行，你可能第二天早上起来脚怎么那么酸，你知道意思吗？它仍然跟你可以会产生行为当中还有行为，行为当中思考当中还有思考，感受当中还有感受，那么你的纬度不是只有你现在眼睛所看到的这个物质纬度而已。所以他跟你讲你的肉体上的运作，或者是你的心理上的运作，或者是你的审美的实现，或者是你的艺术的表现，这些东西呢它都不是一维的。你去思考这个问题有没有很有趣，就好像我们常讲你在做梦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没有醒过来的话，你怎么知道那个是梦而实际上是不同的？ 而且你知道做梦真的很有逻辑哦，像白宫的地图我几乎是可以画得出来，我不知道真正的白宫是什么样子哈、哦。那我的出口在哪里，然后那地方是怎么样，那因为我先知道它会引起火的情况嘛，所以我走到另外一边去这样子，然后那个整个规划或者进口然后怎么来，然后人潮怎么进来，那都是很有逻辑的，你知道我意思吗？但它不一定是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的美国白宫嘛，它是其他可能性的，或者是说，但是呢，在那个维度里面，我的确是感受到很清楚的感受到那些东西。意思是说，你如果在那边看到很棒的艺术品的话，你如果还记得回来照做一个的话，可能仍然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是不是？有没有？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有一次我涉水要去一个医院了，然后我在当中听到很多好棒好棒的音乐，那个音乐我如果真的把它写下来或拷下来的话，我相信那个应该是旷世杰作。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形容，但是就是这样了。那换言之，意思是说你在其他维度当中、哦、好像去考其他维度的作品，这些审美的作品、审美的表现是没有版权问题的。你在这个世界上考人家的东西可能有版权问题，可是在梦中的其他维度当中去考别人的心理运作、审美实现，或者是好像是真罗伯兹不是看到那个威廉詹姆斯的这个威廉詹姆斯的这个世界观吗？他不是有写出来吗？他在心灵政治当中有提到这个部分哈、哦。那好像他就没有不需要有版权的问题，因为实际上他在这个世界并没有真的出版过嘛。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有两个层面的，一个层面就是你真的是可以去用梦境当中拓展你好多的视野，第二个行为当中真的有行为，那行为当中真的有些你去思考一下，你先不要这么容易的把这个观念放掉，如果行为当中真的有行为好，那你对人生操作到底是应该怎么操作，还在那些是是非非吗？还是还在那些什么自尊自卑吗？还在那边自己有罪恶感，什么事情没处理好吗？还在抱怨些什么吗？我想都没有了啦，真的。所以在他们在视角方面以及在空间之内的一个动机性、哦、远远大于我们、啊哦、我们自己，就是因为不是一个维度嘛，因为我现在看的只是一个维度，对不对？我看到我在这边的生活，我的意识只能 detect 到我们在一起的这个实相，可是它其实是有很多维度，而且这个维度远远大过我们自己。那个动机性、哦、以及视角都远远大于我们自己了。那一个没有肉体的上一层次的话，他真的在乎你钱赚的太多，还是说信誉过强，还是怎么样吗？会有这些东西吗？因为他们更不在乎这些啊，就是吃多好穿多好享受什么，对他们来讲他怎么会在乎你呢？他更无所谓嘛。就好像你看看几只蚂蚁在那边打架，你会觉得怎么样？那是视角的问题嘛。好，所以但是对于你已经创造了这些图像，你感知他们只能是非常小的一部分，因为那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我们感知是用我们现在的物质角度在看我们所创造出来的那些图像，但是行为当中是有行为的，所以你根本无法把他们带回到你自己眼前领域的有限场域。为什么我们留不下来？既然我们进入梦境，然后既然我们进入各次多次元的一个领域里面，为什么我们带不下来？因为我们自己的感知范围实在是太狭小了。像他提到的下一节，他提到的他讲到那个片刻点，那就是说你们能够勉强接受的那个范围，那个感知范围为界限、啊、你的内在不会给你超过你承受不了的东西、啊、包括你的时间点， 好，所以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活多久活多老是你能够承受到什么程度吗？就你的内在跟你之间，他知道你能够承受到什么程度，到这个程你不需要再没有办法再承受了，你可能要做其他事情，或者是你不想再承受了，那么你就自然会走掉啊。所以我们是没有办法把那么大的东西、来带到我们有限的 场景里面，然后并且把它留下来瞥上一眼、像那些真实生动的图案一样的看、假如说你真的能够把它留下来的话，那么在上一个层次所看到的，坦白说就有点像你像阿拉丁去拿神灯一样啊，你在里面看到好多好灿烂的东西啊。但是你不能拿，你拿了你也要不到啊。所以真正的脆弱的瞥上一眼、并且让它比物质领域更具有更多的移动性、看到那些图像、我们看它一眼、并且我们知道说这么样一个大的一个图像，它是具有更大的这个变化性的、他说我说过、我称之为梦境宇宙的这个东西、一切组成于分子结构，并且是一个联系的实相。他已经不想讲过多少次了、就是说我们认为的梦境，我们是用我们的原子电子组成，那他们也是原子电子分子的结构组成的，而且他们也是一个联系的实相。就好像你在电影看到的电影院看到的这些电影，它一样的是 有一个影片组成，然后投射到那边去一样。他说即便如此、你们自己对它的认识通常是非常受到限制的。当然嘛，因为我们是以物质角度去看它嘛，所以我们会 很受到限制。他说对于自己睡眠的时间，这是相当必要的理由。我们需要有更大的范围。他这里提到一点，他说这里存在一个提供跟说起的问题，就是如果你对梦境提供持续的能量，你大部分的能量就可以来源于此。我觉得这里有一点模糊了，但是我个人对那解释是这样的，我认为说如果说他跟你讲说睡眠是有必要的，因为 我现在是以我狭小的观点看我的狭小人生嘛。可是如果说我今天在梦境当中的话，我的范围会扩大，那不管我今天带回什么图像回来，那也许没有办法完全的放进去。可是当这里跟提供跟说起有关，就是说如果你去运动，那么你的身体就会健康，如果你去赚钱，那么你家的钱会多一点，多很多。那或者是你，如果你去栽种植物。